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第一次尝试用 PowerPoint 在这里，所以说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很多的缺陷。一个好像这个字也不是太清晰，另外一个可能有些字体可能还偏小一点。这个请弟兄姐妹们稍微兼顾一下吧。其实我本人呢不是太喜欢用 PowerPoint。但是呢我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我又不太喜欢用一些具体的人间的事例来说明我的信息的内容，所以说呢我在信息之中呢就有一个特点，我好像用圣经经文比较多。但是我现在经过一段时间来看呢，我好像感觉到有一个感觉，弟兄姐妹们在分圣经的时候速度有点跟不上。其实从我本心之中呢，我不太喜欢用 PowerPoint， 因为我觉得弟兄姐妹，我还是更多的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自己翻圣经，因为翻圣经对于你熟悉圣经呢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用了 PowerPoint， 一个不太好的结果呢，就是弟兄姐妹们就平时不怎么在家里看圣经了，所以往往我们拿出来的圣经呢，很多时候的它的一页一页的地方都是连在一起地方，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当然我也相信我这样的一个试验尝试，弟兄姐妹们不会减少自己的看圣经的地方，因为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一起读圣经，无论是个人读的时候还是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来一起查考圣经，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生命的粮。我也希望呢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需要是只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希望最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会自己来翻圣经，而且比较熟练。那么第一次做的时候，一个好像这个字体好像不是太好，因为就是字的颜色，但我也不知道这里为什么会这么暗，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就是用的这个颜色是我用出来是最好的一个效果。另外一个呢，有一句要道歉的呢，就是我们这里听英语的弟兄姐妹们有件道歉，因为我上个星期侍奉的事情时间上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们姊妹呢要求我把那个相应的英文的经节也打上去，我因着时间关系我没有去做，因为这样要打的话我可能牵涉到PowerPoint 会有一些就是说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不过没关系，我盼望就是弟兄姐妹们如果能看清楚的话就可以，看不清楚的话到时候再跟服侍的姊妹再协调一下，看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结果。那我主要讲的还是按照我的一些大纲来过程传讲一些信息。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信息，我们知道刚才读过一段信息，就是约翰福音之中所记录的第二个福音。因为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来到弟兄姐妹中间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了我的一个负担，所以我希望在今年的这段日子里，包括可能明年那段日子里，想把约翰福音的中所记录的几个神迹跟弟兄姐妹们有所交通。因为上个月的里头，上个月的信息里头，我稍微讲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安息的信息。主要是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负担，所以我临时改变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第二个信息。另外一个呢，我今天也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一点，我今年开始我里面的另外一个负担，就是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提醒，要让我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以往我到各个聚会的地方去的时候，一般呢在我信息的时间我都会超一点，那所以呢今年呢我想神给我一个提醒，所以说我不希望超过我们这个弗莱尔单章里头所规定的信息的释放的时间，所以说有些误差可能也就在10分钟左右，我希望就能够解决我的信息， 啊，我想交通这边的。啊，在进入今天这天的这个信息之前呢，我想啊，我们把上次的这个信息有个简单的回顾。上次我们在交通到了记录到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一个所记录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交通到神为什么要在圣经里头给我们记录他的这些神迹奇事。啊，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是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认识他是这位神，是一个儿子，神的儿子。那更重要的呢，他是急着我们要让我们真的从里面来吸引他，来跟从他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啊，上次信息的一个有个简单的回顾，我想我们有个简单的回顾一下，因为隔的时间比较久了，不知道弟兄姐妹们还有什么记得的地方。啊，如果按照我的一般经验，可能弟兄姐妹们也就差不多已经还给我了。啊，盼望我今天有个简单的交通能够提醒一点啊。我们看到的神迹有一个主要的目的，不是看到神迹的本身，我们乃是要我们去看到这位施神迹的主，或者说那位神。啊，上次我们知道第一边神迹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事情是在迦拿所施行的。啊，这个地点是在迦拿，迦拿是加利利的迦拿。我们上次信息里头简单讲了一下，迦拿加利利地跟迦南地都是表明人一个软弱的地方，是一个被人藐视的地方，也就是说是在人的眼中最为困苦的地方。但是神在这里施行了约翰福音里头所记录的第一件神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本质是超越这的方面的。啊，这个本质的超越，它是由水，一个平淡无味的水，把它变成了一个甘甜美味的酒。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知道主耶稣行使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接着旧约规定的一些礼仪来发生上来。我们知道他在施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器皿，就是用那六口缸。啊，这个缸是犹太人按照他们的礼仪规定啊，为了洁净人的脚而设立的。所以说他这里告诉我们，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书，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书，但是他所施的第一个神迹是基于旧约的基础之上而来。所以说我们要由此看到一点，新约跟旧约不是截然分开的，相反的，他们里头有一个本质性的一个生命的连接。啊，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到它是引入一个新的生命。啊，这正是我们整个每一位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属神的儿女生命的一个起点。我们原来是由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但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神所给我们成就的这个伟大的救恩，他把那个生命，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开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不是我们的一个终点啊。第五个呢，就是讲到他显示记录这些神迹的事情，他要行这个神迹，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为了显出他的荣耀来，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啊，来信从他。那事实上，这个神迹的结果也表明了，他的门徒看见了就信他了。所以说，我们的眼目不能停在神迹的本身，我们要进入到这神迹背后的那位神的儿子，他给我们所做成的，他要我们所得着的。所以说我们想，我们在今天的这些信息之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听到不仅仅是些道理，也不仅仅是圣经里头所记录的一些故事，乃是我们要在这里坐在这里听到，我们能够遇见那位又真又活的主。只有我们在这里真正的遇见了这位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我们的聚会才不是突然的啊。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它是这个神迹的故事的结尾，它是下的加百农。我们知道整个加百农是位于加利利海的那一块土地之上的一个城市， 啊，它原这个字义的本身呢是一个安慰之春。我们也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日子里，他更多的时间，他一生的经历这之中，他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加利利海的那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如果有点知道以色列国的犹太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加利利呢，在圣经里头呢，加利利那块地方呢，总共记录了有四座大城啊，四座大城，一个呢叫哥拉逊，一个叫胡塞大，还有一个加百农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路加福音五章里头那里说的是格尼撒勒啊。按照一些历史的记载，当时这四座大城是加利利海周围的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啊，在那里头，在这个四个城市里头居住了当时加利利里的啊大部分的人口啊。按照不完全统计，有一份资料显明说，那时候在这四座城市里总共住了25万人啊，25万多的人口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从我们现在的历史来看，整座这四座城目前所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叫格利沙勒城啊，格利沙勒城现在还留着，那其他三座城已经成为废墟了。那为什么成为废墟呢？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马太福音11章那里有记载，在路加福音那里也有记载啊，神主耶稣在那边对这三座城有一个咒诅啊，这座三座城到现在也就不再存在啊。我想这一点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警醒，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听见了我们就当去行啊。第二个呢，我想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在这两个信息两个神迹之间到底发生了哪些一些事情啊。因为我们如果片面的单独的把这两个神迹分开来交通的话，我们就不能看到神要接着这个神迹所告诉我们的真实的内容。我们知道整本约翰福音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特点，它是一段一段性的论述或者是讲到道理上的阐明，然后呢在中间再夹着神迹的记录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不仅要头脑里有知识，我们也要接着这个神迹的记录来认识这背后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在这两个神迹之间总共发生了几件事情呢？啊，第一个是在2章啊13节到22节那边记载了一段段落啊，它这个呢是指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建圣殿，在那个时候他曾预言他要死而复活啊，3天之内建立他的身体啊，也就是这个圣殿。当时的信徒听不懂啊。只是后来他真正复活的时候才信了。所以我们这里要警醒的一点，因为在第一个神迹记录完了的时候有一句话，当他的门徒听见看见这神迹的时候他就信了，那他们这些门徒就信了，但是到记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那些门徒还听不懂啊，直到主真正的经历复活升天以后，他复活以后向他显现的时候，门徒们才想起他说的这句话啊。第二个呢，第二件事呢，就是说在2章23到25节那边有一句话说，当时信从他的人很多，信他的人呢很多，但是主耶稣呢，他却不把他自己交给他，因为他知道这些信的人的内心。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去看这段神迹的时候，这段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很多的人信他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行的是人所不能行的一些事情啊，是一些神迹的事情，他们表面上就信了，但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内心他不信他。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的话，我们就知道当主越来越往后阐明他的真理，特别是要上十字架啊受死的时候，更多的人更多的门徒去离开了他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提到是跟尼哥底母这个人谈重生的事情啊。重生就是讲到新的生命的事情。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是当时犹太人中的一个夫子，他的地位也很高啊，他是一个拉比， 他也有一定的官位，他是那个议会中的议员，他是在一个晚上啊，这个时候来问主耶稣，跟他有这段交通啊。他来问的之前的一个依据，一个催促他来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他是因为看到他主耶稣所行的啊，他看到他主行的那些神迹奇事，他来里面有个催促他。但是尼哥底母当时对旧约是一个很清楚、读到很熟、领受得很透的一位夫子，他也只是认为这位施神迹的神是从神那边来的，他也并不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神啊。然后再接着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3:22-36那里写了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就是旧约里头所讲到的那位以利亚，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一位开路先锋，也是整本圣约里头所说到的那个旧约的先知的那最后的一位。他在这里见证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最后一点呢，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就是在约翰福音4:1-42那里所提到的，他与撒玛利亚夫人谈那生命的活水啊。他一方面说到什么才是你喝了永远不再渴的活水，另外一个也说了你在这个时代你当用怎样的一个态度，你应该用你的诚实用灵来敬拜，而不是在某一个殿宇之中某些人的宗教的意思。那在记载了这些以后，才带入了这第二个神迹的记载。但是我们在看到撒玛利亚夫人这段记载的时候，我们别忘了他末了的那一句话啊，末了的一句话，他说呢，那城里有很多啊，在39节，他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首先是因为那妇人做见证，有很多的人信了这事。做了什么见证呢？做了说当时耶稣这位神所差来的那一位，能够把这个坏的或者说在人眼中所认为不好的品性低落的这个撒玛利亚人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给揭露出来。所以他们看到他是那位弥赛亚的时候，这些人听见见证来说了，但是呢，当他在那边撒玛利亚人就要求他们在那边住下，住了两天以后，第41节我们不要忘记，他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啊，这就是神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啊，在撒玛利亚主要的一个目的。他的目的达到了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呢，在42节，这些信的人对妇人在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乃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一位救主。”所以说，我们如果抓住这一点的话，我们再来思考约翰福音里头所记载的这第二个神迹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犹太人都的信都是因着看见他所施的神迹信的，但是现在撒玛利亚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他们是因着听见神的话就信啊。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二个神迹所要启示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点。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在下面43节-45节这一段记录了这个神迹开始的一个啊背景啊。这个呢，如果我们读得仔细一点，我们就知道看到这段的记载，他是要回到4:1的那个阶段所说的，他要回去加利利，中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里呢，有两句话是跟上面的事情所相接的。第一是过了那两天，那两天就是撒玛利亚人整城的人要求他住在那边的那两天，离开了那个地方就是 离开了撒玛利亚之地，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四章三节那里所说的那一段他要离开犹太到加利利去的旅程啊。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他在那一段所讲的为什么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之地呢？因为撒玛利亚人当时在犹太人的整个思想之中是一群不洁净的，是一个混杂的种群，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是没有交往的。那从犹太地到撒玛利亚地必须中间有一个犹太地到加利利地中间有一段一块是撒玛利亚地，但是犹太人的常规的做法他们是绕过约旦河然后过来再穿插到加利利海，他们是绕行的。那这里为什么看到他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地呢？我们就看到主的旨意，主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啊？主的意思在什么地方？他是为了显明撒玛利亚人的信已经先于犹太人的信。在这里还记载了一句话，就是说当时呢说44节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给尊重的啊。这里是讲到45节，他那边是讲到说在经过加利利海那边加利利人既看见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情就接待他，因为他知道他们上去过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当时的在加利利地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家乡那边的人是不接待他的。那当时的人为什么不接待他呢？但是我们就看到有这样一段记载，因为我们去年曾经讲过路加福音的一些信息，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当时他为什么在他的家乡被赶的那种光景。所以我这里是把这三段经文引用下来让弟兄姐妹们从中看一看啊。在路加福音4章16到30节那里说了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啊。当时他是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会堂里进行传讲，我们知道那时候他拿出来的是读了以赛亚书那一段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的那句话。那时候他们怎么是个不接待他们呢？他们听到他的话他们就怒气满胸要把他们撵出城，而且要把他推下山崖。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从他们中间穿过了。那么还有一处呢，是在马太福音13章53到58节那一段啊，那里也记载了，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当时那些人讲了就厌弃他啊，厌弃他就不信他啊，不信他呢，厌弃他呢，原文呢就是说因他跌倒的意思。同样的这句话呢是在马可福音1章到6节那里也是这样说了啊，这样说了一个不幸的结果，然后主耶稣就不再在他的家乡行神迹了啊。那我们从这里一个看到，就当时不太接待了他的一个背景，虽然反映在拿撒勒的那块地方，但是却反映了当时世人的一个普遍的心理啊。为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1节那里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是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在11到12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和做神的儿女。啊，如果我们从这里去来看的话，我们如果眼睛仅仅是单在他在拿撒勒他家乡的那些人。他们那些人都自以为很了解这位耶稣，跟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甚至他们还知道他是那个末将的儿子，更深的还有人知道，从背后知道他只是一位私生子啊，他们就来厌弃这位神的儿子。我们的神的儿子正是如此的见证见威 卑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乃是为了人来成就他那极大的救恩。反过来讲，这也就是神在十字架上所向我们显明的地方，显明他的智慧。那就从这一点来看，虽然表现在拿撒勒的家乡的话，但反过来在推广而知，对于犹太人是他的家乡的人，是他的亲乡的人，那同样的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如果我们再往下面看的话，我们就知道犹太人是拒绝他最强烈的那一群啊，这是他们的真正的原因。那神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呢？因为在神那永远的旨意之中，他把救恩临到世人的时候，在神做工的过程之中，他分了一个拯救的先后的一个秩序啊。这些话在罗马书里头讲得很完整，也讲得很具体。我这里只抽出来啊两段经文给弟兄姐妹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是罗马书1:16，他讲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做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犹太人就是他家乡的人啊，他家乡的人。那希利尼人呢是外邦人。OK， 然后呢，在罗马书2:6-9-10那边也这样去说了，他说呢，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在神做工的这个次序之中，所以我们现在就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先有旧约然后有新约，就是这样的一个次序。那在罗马书后面的一个观景还讲出来了一个更深的意思，他为什么要做犹太人本性之中拒绝这位神的儿子，他把做工的手段转向外邦人的时候，罗马书说了一句话，就是为了让反过来让这些外邦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救恩，所得到的福气，显明神救恩的伟大。更重要的是要反过来激励或者说刺激这些犹太人来重新认识他们的行为，重新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也让他们最终得救啊。这是神做工的一些方法。由此看呢，我们也就看到他为什么要到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地去，他为什么不像常规的犹太人那样绕过约旦河穿上去呢？他为什么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地呢？他就是要在这里做成他的一个结果，连撒玛利人都能够做到，他们的信不是停留在眼见之上，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听见神耶稣所亲口说的话而信了。但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呢？好，我们来看这边故事的一个这个神迹所显明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啊。接待他的原因，当时就是在45那边讲了，加利利人接待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眼见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他们是因着他们所行的这些神迹而来接待他们。所以他们的接待不是出于一个内心里头认识到这是神的儿子，这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啊，来接待他们是凭着一个眼见。第二个呢，这里告诉我们也一件事情，他们这群人也是上去过节的。他告诉我们呢，就这群接待他的人乃是一群热心向着神的那一位那些人，他们按照旧约的礼仪的规定定期的上去过节，他们对神的心思意念，对那弥赛亚是有心追求的人。但可惜的是，这群追求的人却是落在那个眼见的光景之中。第三个，比较撒玛利亚那些信的人，他们已经落在后面了，就是要他们接着来看这件事情啊。这是整个第二个神迹的所启示的一个背景。如果有了这个背景的话，我们下面来理解这个第二个神迹，我们就可以能够看得出它的一些中心的意思了。 第二个神迹的主要的一个要点，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说呢，是要让着，要藉着神迹把我们带进我们真正的信心的生活之中。我们由信心要带入神迹，这什么意思呢？原来是我们这些人，这些以信的人，是因着看见神迹而信，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起点。但是你要真正的信，是要有信心带入更深的神迹之中。你看到了这个，你有了信心，你才能够看见真正的神迹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信主了，我们里头已经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我们旧的生命所远远不能的。所以说在我们每时生活的过程之中，我们每天都经历这个生命，新的生命的成长。我们应该每天都会发现，都能体验到我们里面有不断的神迹的出现。因为我们一旦得救，我们如果真正的顺从神的话，我们就是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我们整个的旧人就不断不断的在衰微，我们的新人应该不断不断的长大。我们耶稣基督那性情的本性就会不断不断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这些对于我们的旧生命来说都应该是神迹。可是问题情况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我们仍然生在原来的观点之中。我信了主以后，我除了来个聚会，除了来听听道，我好像生活没有其他的变化。我的工作也是如常，我交友生活也都是如常。其实不是的，其实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看到我们自身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神迹每天每时都要发生。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你在信心的跟随上，信心的持守上，你就出了问题啊。这正是一条生命成长的道路。第二个呢，真正的信不是落在眼见里，乃是生命的看见。外面的看见只能永远让我们看到的是字句，让我们所增加的只是头脑的知识，但只有你里面的增长才是生命的增长。我们如果很清楚啊，在约翰福音20章29节啊，那句话，我们有一句话我们很清醒的，就当时啊，主耶稣基督啊复活了以后，曾经向他的众门徒显现，其中有一次显现的时候，当时他的一个门徒多马不在啊，多马不在，当他的门徒告诉多马的时候，我们的主复活了，主。那多马说，我没有亲眼看见，我断然不信，或者我没摸到他身上的伤痕，我断然不信。后来也很奇妙，我们的主耶稣就为了他单独的再次向他的门徒复现显现，让多马来摸他的这个伤口。那当时主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多马，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人就有福了。这是我们这篇信息的一个神迹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哈。然后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故事的开始，我们看46到47节，这里提出了几点。在这一句话的开始之前有一个所以啊，告诉我们这个第二个神迹是接着上面的话所说的。这个所以不仅引入整个故事啊，也同时也引入了这个神迹的目的。他所以要进入这个神迹，就是为了上面的原因。首先，他第一次特别提到了这个迦拿，而且告诉我们就是在第一次行神迹的地方。第一次神迹给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第二个神迹要让我们从这个起点离开，要从这个起点出发，要进入更生命成长的生命成长之路之中啊。 第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位大臣啊，这位大臣啊，原来的字句的理解呢，就是一种皇室家的人，是一个重官。但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大臣的这个官景啊，他有富贵，有地位啊，有权利。但是呢，他有一个难处，他的儿子患病快要死了啊。从这点看，人在地上的一些观景，你人在地上所追求的那些东西，你有很多的难处是不能解决的啊。所以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很难说啊，这位大臣到底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我们不能说得清楚。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很难说这位大臣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就是完完全全的凭着信心啊。我们很多情况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大臣他的儿子是在加百农啊，当时主耶稣在这个整个加利利海也显明了一切医治的这些神迹奇事啊，所以说我们也有可能就认为相信这个人呢是听了这些啊，也是来寻求他，就相当于我们很多时候若在患难之中，很多正规的方法解决不了，我们就病急乱投医的状况。所以对于这个大臣当时来见这位主耶稣的时候，求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真正的信心在什么地方，圣经里没有说，我们也不能去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大臣的一些具体的行动，包括他后面的一些行动。他是听见了，他来求这位耶稣。我们如果思想一下，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一些光景的时候，地位跟他是一个明确的反向，他来求也能够俯伏在主的面前来要。其实这段信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第四十八节，他来求主耶稣要下去治他的孩子。那我们主耶稣对他有一句话这样说，说你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啊。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问号？第一点，他来求，应该主耶稣就对他说话，告诉他我去怎么样或者不怎么样。如果主耶稣也知道他的内心的话，如果他内心不是真的信的话，他也可以责备大臣。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主所责备的是一个你们啊，他的动词是用了一个复数啊，这证明说，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层面，就当时有这种心态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臣一个人，也许整个普遍的，如果我们经常上门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群愿意追求那位弥赛亚的人，他的心思就是在这个方面。那么我们由这里我们来看到，也就看到这边神迹的一个中心的信息，你是到底是要神迹呢，还是要那位施耶稣施神迹的主？那反过来到了我们这边的时候，到了我们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祝福呢，还是要那位祝福的主啊？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那段记录的关于雅各的记录里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雅各是一位拼命抓的人啊，他之前要的就是神的祝福，他要各种各样地上的福气，但是他轻忽了他要那位施福气的主啊。所以我们知道，如果看整本创世纪关于雅各的那种做那个记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如何在这边做工。那我们今天这些弟兄姐妹身上也同样需要经历。大臣的祈求反映出当时大臣的眼目仍然是停留在眼见之中啊！你看他说的话，第一个是趁着他的儿子还没死啊，趁着他的儿子还没死。第二个呢是下去啊，第三个呢他有一堆口， 他有一个可神值得神怜悯喜欢的地方，他的祷告是不灰心的啊。这一点我们如果真正的去看那个迦南的妇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说了这个责备，他仍然向神继续的求。我们看这个神的四十八节这句责备的话啊，看到这个五十节神对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然后说呢，那人信耶稣所说的就回去了。所以这句话我们把它分开来看的话，第一个回去吧，他的原文里头是用的命令语句，神耶稣就跟他说你回去吧，命令他顺服，信顺服就是听。第二个呢是宣告了一个事实，说你的儿子活了。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用主耶稣当时原文的话来讲，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现在你就活了。按照大臣来说，他在这个地方他肉眼的限制他看不到他，但是他就信了啊。第三个呢是一个事实，主大臣就信了，然后就下去了。所以说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大臣的真正的可贵的地方是在什么呢？他听见了神的话，他就信了，不仅信了而且就听了，听了神所命令他的这句话，他就回去了。这个信就是我们简单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一条信心的之路。神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之中向我们提醒，那我们如何又能怎样去做到这些事情呢？顺从而行呢？从神告诉我们的话，神给我们的提醒，在信心增长之路上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外面的提醒，外面的提醒就是他接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啊。我们在有的时候在查考圣经的时候，看到神的某一段话，这是神话语在我们外面的提醒，或者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的时候带出来的啊，神的话语你听了就信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信。神要我们的信不是要复杂的信，乃是要简单的信。所以说主耶稣在地上的很多时候他所说的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要回转的像孩子那样啊，像孩子的那样的样式，不是像孩子那样那个自私自利的，像孩子那样就是简单的信。你是他的父母，他就信你的话，你给他什么他就要什么，这就是简单的信啊，这是外面的提醒。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对于我们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之中，我们更多的还要靠里面的提醒。里面的提醒第一个点就是良心的智慧啊。约翰一书三章三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那边告诉我们啊，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心啊。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这一点，良心是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颗是非之心。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辨别的时候，哪些是神给我们的提醒的时候，我们所过的第一关就是你里面要没有那个良心的责备。当然良心又不是完全有把握的地方，你虽然良心有的时候不给你责备，但不一定就完完全全出于神的。因为在新约其他书信里我们也看到，人的良心会因着你的犯罪堕落的程度，因着你周围的环境而麻木啊。所以说当时你有的时候你适应了这个罪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你的良心已不再责备你，那并不证明你一定是做的对的啊。这种事例我们很多，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在大陆的时候有很多贪腐的那些现象，那每一个人在接受那笔贿赂或者是行贿的那个赃款的时候，他手伸出去的时候，他心里总有一个责备。虽然你那时候 金额比较小啊，金额比较小，不一定太多，他有个责备。但问题他是当那个时候他眼睛慢慢的看看周围的那些人比他小的贪的更多，或者说他拿过来经过一次两次好像没事的时候，当第二次第三第四次的时候，他的良心就会麻木。甚至有些人他们用成捆成袋的那种现金给他行贿的时候，他就会随便的往下办公室的桌子下面或哪个地方一扔，他良心根本没有责备。所以说这里面的提醒，第一点是良心，但是良心我们要警醒，你里面不是提没有责备只是一个起点。第二个里面就是在记载在哥罗西书啊三章那里的，他说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个基督的生命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到十五章的十五节那里说，你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啊，这是出于神的，这是出于神的。这个里面做主是什么意思呢？做主呢有两方面的意思啊，一个就是说是做完的统治，你要顺服这个做完的这个统治的权柄之下，你叫做主，你真正尊他为王，他让你怎么去做你就去怎么做，这是一个。第二点呢，就是说他这个字还在用在一个运动场上的一个裁判的裁决啊，就是当你在运动场上，你们为着某些规则，两个运动员双方彼此冲突的时候，现在只有裁判来裁决，裁决了说你的错或者是他的错，无论哪一方，裁判这么说了，你就这样去做啊。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呢，有两个方面的提醒，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一个，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心里有些不安的时候，我们就要停下来，我们看看这件事情当做不当做啊，这是基督的平安给我们一方面的供应，帮助我们来决断。第二个，基督的平安给我们另外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让我们顺从这个权柄。一旦你知道了你做这一件事情里面是平安的，你已经领受到了，你就要义无反顾的去做，因为这是君王给你下达的一个命令。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恩膏的教训，这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恩膏的教训在约翰福音里头特别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个恩膏在我们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给我们告诉了一个。他说呢，你们从那圣者所受的恩膏并且知道了一切事，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残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头。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啊，我们不是先问自己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去问外面，我们外面跟我比较好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我们去问外面在生命里头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们，这些问没有错啊，没有错，但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乃是要问你的里面那圣灵跟你讲的什么话。因为我们外面常常会把我们带到一个误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这种硬性的地方很干硬，我们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这里头是恩膏的教训，他要我们这样去做，但是我们肉体里偏偏有一种挣扎，我觉得这样去做对我肉身对我得到的东西不好，我想得到那更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眼睛所看的更好的东西。我们当里头有这样一个动机的时候，我们去问我们的这些弟兄或者问我们这些亲近的朋友的时候，你的本心不是想要知道该怎样行，你的本心的内意乃是出自于，如果我们弟兄也是这样跟我说的话，那我就可以去行了啊，这是一个极危险的一个地段，这是极危险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首先问自己的，我们接着外面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里面来寻求。这基督恩膏的教训跟基督的平安，实际上就是帖撒罗尼迦书信里头告诉我们的一句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的肉体有的时候很大，我们的肉体有的时候很强壮，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说话我们都把它撇在一边，我们不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我们忽略这些声音的提醒，所以说我们把这些感动给消灭掉了。你要知道圣灵的感动，如果你一味的硬着心不听从的话，神会有一种让你任凭你而行的一个方式，那时候你所的亏损是极大的。而我们再往下读，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靠着这样的一个里面外面的提醒，我们就能够这么以简单的方式的信心的信靠的时候，神也会告诉我们，给我们适当的验证。这里讲的牧师就是第七个小时啊，就是下午一点钟，那让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看到那个时候就是神所说话的那个时候，这是我们这位大神所看到的。这个带出来的一个结果给我们看到了这个生命成长的道路，或者说生命成长的进度。他就从信靠到信服，从原来的小信到更深入的信，从客观里头的外面的知道的一些信，他知道这位神能够施神迹，而看到这位真正的神，从主观经历上的相信，更重要的因着他一人的相信，他带出全家的相信啊，这正是神所要的一个旨意的成就。所以在生命成长之路之上，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提醒，神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环境，我们如何能跟上神要把我们带到那荣耀之中的一个手段，唯一的途径顺从。然后在故事的这个神迹的最后的一段结尾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只是耶稣在加利利行了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啊。头一件神迹让我们看到是在婚宴上所行的神迹，是第二件神迹让我们看到是一种压制死亡权势的神迹啊。这两件神迹都是在迦拿地这个人性脆弱的地方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第二件神迹是为了显出神的权柄啊。从荣耀到权柄，验证了主耶稣正是那位弥赛亚，那位神的儿子，是我们应当完全信靠完全顺服的地方。那么同样的，这样告诉我们他是在这个同一这个地点上所行的，就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生命的起点，我们还要从这个起点上往上行。最后一点，我想交通一些关于如何面对神对我们的责备。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神的责备，我们在地上作为神的父母的时候作为孩子的父母的时候，我们也时常会对我们的儿女有些责备，有些管教。我们作为人儿女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受到这方面的管教和责备。在这个神迹之中，中心的一点就是48节，耶稣接着对这位大臣的一句责备神的所有的儿女的时候，这位大臣能够对这个神的这个责备有了一个正确的回应。接着这样的一个大臣的回应，更重要的是带入一个大臣全家的回应，还不停留在这里。神所施的这个神迹是为了整个犹太人全家的救啊。责备的目的很简单，现在的责备就是为了将来的不被责备啊。这点我们会看到一点，因为在整本新约里头有好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一点。他说在哥林多前书1:8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在你们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里无可责备。这是我们生命真正长成的一个最终的阶段，当我们被带到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要达到一个完全无可责备的地步，那我们那时候就可以进入神羔羊的婚宴，我们就能够在千年国度里与神一同住房。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做神儿女的阶段，我们有两个部分啊，一个你当你面对基督台前的时候，你 没有到那个无可责备的地步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哀哭切齿。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话，你跟神的羔羊无份，羔羊的婚宴无份，你跟天千年国度诸王无份，但是神的怜悯还是最后把你带到荣耀之中。你必须经过千年国度那段忍受第二次死的那种害的那种过程，你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所以说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时刻提醒我们，不是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停留在我们的这个状态，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停在这里。神乃是要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肉身的这段时间里就是我们追求的日子，就是我们追求生命成长的日子。当你肉身死亡的那一刻，如果你没有像保罗那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的时候，那时候你面对主耶稣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哀哭切齿的可能。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乃是实际神的话明明告诉我们的。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今天活着的日子里，总要趁着孩子有今日，要起来苏醒我们的灵。第二个呢，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说的，他说呢，但如今他则接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还有一处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那里，他说，好使你们当我们的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今天的责备是为了以后的不责备，反过来你以后要达到不责备，你今天要受责备，因为我们人本性之中有这样的软弱。新约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总结起来就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十二节那里，我不具体的读这段经文啊，简单的说一下，他说了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轻看神的责备或者是神的管教，因为我们是他的亲生的儿子，我们不是私生子啊，这是这个。我们经过管教，我们现在不觉得快乐，我们觉得愁苦，因为那经过，但是我们经过这个管教以后，我们有了正确的回应以后，我们就能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旧约里头也有一系列的教导，特别是在箴言书里头啊，不具体的读，这里提出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在箴言十章十七节那里说了，就是你谨守训诲的，就是说你接受神的管教的，你就是在生命的道路上。你如果不愿意听这种责备的，你离弃了这种责备的，你没有这种回应的，你就是迷途的，你就会迷了路啊，你就不在这条道路上。那十三章里头呢，讲的更多一点啊，讲了哪些人是听神的，听父亲的教诲的，哪些人是不听从的啊。三十一节那里讲的就是听从生命责备的被藏在智慧人中间，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的，听从责备的去得智慧啊，这些都是旧约的教导。最后呢，看我们面对神的责备该担忧的回应。这个神迹交通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了大臣那个简单的回应，就是相信顺从。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想再提一段经文，就是在启示录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知道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讲到众教会啊，神对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个教会，众教会，七个教会，不仅表明当时那个年代在地上存留的七个教会，反映着普世之间的一个教会，也从另外一个重的方向来说，历世历代的教会，当到你老底家观景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是这末世年代众教会的一个普世性的观景。神来的日子多近了，我们神给我们各样启示的亮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不缺乏听到，我们也不缺乏圣经，因为圣经已经公开的让我们自由的阅读。我们在外面感觉到 好像都已经都领受到了，我们什么都有了，就跟大老底家当时的光景一样。我们追求主的心也越来越淡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也处于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之中，因为我们自以为什么都懂。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聚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套的所谓读经的方法，所谓聚会的仪式，我们每个周日都会来参加聚会等等等等，我们觉得满足了。这正是神责备老底家的光景。我们要起来，要起来，我们要热心，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悔改。我们从哪里跌倒的，我们要从哪里爬起来啊。这里在末了的时候，主耶稣跟老底家的弟兄姐妹们这样说，他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在主里已经有一段岁月，我们已经蒙受了神的很多的祝福，我们跟神的旨意之中，我们对圣经的知识真理我们也有很多的理解，但是你要悔改。悔改不仅仅是那些不信人所要做的悔改，我们这些信人在跟从主的道路上已经有一段岁月的人也同样要悔改。那下面怎么说呢？他说，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你们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住起。啊，这是神在最后末了的世代给老底的教会，也是给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这群在座的众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应许。他在门外开门敲门，你们听见了没有？你们愿不愿意再次向你当初信主的时候那一刻，你把你的心门打开，他成为你的生命的那一刻所做的，你也把门打开。你把你的门打开，他进来就跟你一同住行，你的心就要再次火热起来，你要悔改。我想今天的信息就暂时停在这里，盼望我们最后主向老底家做的呼唤，主的应许，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的回应。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及这不配的小子向众你的儿女阐明出来。主啊，我们实在知道小子有很多的软弱，主啊，不一定能将你的话语，主啊，传讲的那么清楚，传讲的那样明白。主啊，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已经把你的平安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里面，主啊，你也不用把你的恩膏的教训放在跟弟兄姐妹的里面，主啊，你更将你的圣灵常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求你的灵在他们心中运行，当聚会散去的时候，主啊，让你的话语的光中，让你的灵能够在他们的里面不断的提醒，让我们起来重新拾起那起初的爱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正的披麻蒙灰，真心悔改，主啊，将我们的心门再次打开，主啊，让你与你一同出席。我们再次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